9月1日，我们到欧洲宇航员中心开始第一天的课程学习，对未来的训练充满兴奋与好奇。十多年之前，作为航天工程学的学生，我曾经参观过欧洲宇航员中心，那次机会是由载人航天这门课程提供的，授课者是德国宇航员赖因霍尔德·埃瓦德。我还保留着1998年《科学美国人》杂志一篇封面文章的影印版，那篇文章是当时埃瓦德发给我们的。美国宇航员香农·卢西德在其中讲述了他在俄罗斯和平号空间站度过的188天非凡的经历，那是美国和俄罗斯在太空领域合作的先锋年代。我还发现埃瓦德目前在欧洲宇航员中心有一间办公室，就在我的办公室对面，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我们的，因为我将和安迪共用一间办公室。他是一位可爱的丹麦航天工程师，拥有博士学位，而且有多年在西非海上石油平台工作的经验。无论如何，在15个月的基础训练阶段，我们没有多少时间可以在办公室里度过。从第一天开始，我们每天的时间都安排得满满当当，从9点到18点。开始的四周主要是入门课程，一些技术性课程，很多关于组织结构的介绍，欧洲航天局如何运转，主要项目有哪些，如何组织宇航员的训练。我们被关在一间专用教室里，快速观看几千张幻灯片，有时课程计划里也包括一些体育运动。我们必须在一天结束的时候，或者是午饭时间抽空锻炼。课程并不繁重，但每天的学习时间很长，有时我能够在回家的路上赶在宜家关门之前在里面飞速转一圈，有时则要到深夜才能回到住处。除了家具以外，家里仍然没有网络、洗衣机和窗帘。无论如何，在科隆我立刻就觉得宾至如归。这是一座好客的城市，并不十分严肃，这里的狂欢节甚至会持续三个月。尽管上课阶段那些深居简出的日子与太空飞行带来的激动相去甚远，我还是觉得自己犹如漫游奇境的爱丽丝。欧洲宇航员中心是一个特别的地方，在这个小小的中心里聚集了来自整个欧洲和俄罗斯的几百名专家。中心为宇航员提供技术支持、训练以及医学治疗。我非常高兴能够再次感受到多元文化氛围带来的益处。首先是倾听用很多种语言交谈的乐趣，课程也逐渐变得更加有趣。我们开始了一系列涉及各式各样专题的短期强化课程，从生物学到地质学，从信息网络到水晶的生长，所有课程都有一个小型的结课考试。学习的目标是为我们提供太空飞行相关学科的基础知识，涉及技术和科学的各个方面。如此一来，一旦得到前往国际空间站工作的任务，我们可以有效地与科学家和技术人员进行交流。国际空间站仍然是一个遥远的目标，这一点我们非常清楚。最好的假设是我们中的第一个会在四年之后飞向太空，最坏的假设是最后一个要等上十年。我们六个都是有此能力和志愿的学员，而且都将以优异的成绩完成训练，对此我毫不怀疑。我们出发去太空的顺序取决于欧洲航天局各个成员国航空任务的轮替，而不是我们的能力。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一个安慰，因为我们之间没有竞争，可以毫无保留地为整个团队的成功而努力。我们在那个气泡一样的教室里度过了最初的几个月，房间位于高处，视野开阔，可以俯视宽敞的训练大厅。大厅中央是国际空间站哥伦布实验舱的模型，这个模型是与在轨道上飞行的空间站舱体同样大小的复制品，一个直径 4.5 米的巨大铝罐，与构成空间站的其他或大或小的舱体类似。每个舱都是一个潜在的压力容器，舱体和舱门能够保证舱内具有与地球海平面一样的压力。实际上，各个舱体是连在一起的， 舱门通常是开着的，构成一个930立方米左右的空间，就像是一架巨大的飞机。当然，并非整个空间站都可以居住，家具占据了很多空间。在国际空间站，尤其是非俄罗斯舱段，家具由所谓的机架组成，类似于高大而狭窄的壁柜，前面是平的，后面则是弯曲的，贴合圆柱形的舱体。这些壁柜分布在整个太空舱里，一个挨着一个，构成有墙壁、地板和天花板的方形内部隔间。尽管有这些机架，能够自由活动的空间依然很大。在哥伦布实验舱的模型里，我可以站在正中间，而手不会触摸到两侧的墙壁。我们这些宇航学员带着某种焦虑，希望能够开始在哥伦布号里上课。尽管沉浸在基础课程的学习当中，能够了解事物如何运转令我们开心，无论是自然现象还是人类创造的产品，但我们仍然觉得被排斥在真正的训练世界之外，也就是那些被选中组成未来几次国际空间站乘组的宇航员，他们是美国、俄罗斯、加拿大、日本或者欧洲的同事。有时候，我们透过教室的窗户看到他们进入模型上课，我们也渴望着从课桌旁移身训练厅，或者那个很深的游泳池，因为之后我们会在那里上关于舱外活动的初级课程。这项活动通常也被称作太空漫步，但这个词汇体现不出完成它所需付出的努力。舱外活动的准备是在水下进行的，在那里至少可以模拟失重的某些方面，也就是感觉不到重力影响的状况。众所周知，我们无法摆脱重力，当然并非只是在地球表面，甚至在国际空间站也不行。后者在距离地表400公里的轨道上运行，这段短短的距离只能使地球引力减弱大约 10%。 另外，至少根据我们的观察和数学模型的计算结果，重力仅仅是一种引力，并不存在一种相等而又相对的力与之平衡，总之无法将其屏蔽。无论如何，在基础训练结束之前，我们会有几分钟处于失重状态。在抛物线飞行中，我们会发现自己在飞机的驾驶舱内漂浮，就像宇航员在空间站里漂浮。在这两种情况下，失重都是由自由落体造成的。就像电缆被切断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那个著名的理想电梯一样，他的失重是因为与电梯以同样的加速度下降。如果他站在一个秤上面，那么体重无疑会显示为接近零点。然而，假如国际空间站里的宇航员是自由落体，为什么他们不会撞向地球表面呢？那是因为他们被以每小时28000公里，也就是差不多每秒钟8公里的令人眩晕的速度发射出去，他们的轨迹不断受到地球引力的影响，而弯曲的程度恰好贴合地球的曲率。总之，他们永远不会落到地球上，因为飞快的速度注定他们总是错过地球，又不停地围绕它坠落。月亮也是如此，后者的距离千倍遥远，但同样因为地球引力的关系，月亮围绕着我们的星球做永恒的朝圣。